下面是132篇，132篇，这一篇完全是大卫在寻找约柜，他启示又是立约，许愿启示，就提到了如果没有找到，他都不上自己的床，不上自己的榻，甚至眼睛都不闭上，是这样的付代价寻找。因为当时这个约柜在基列耶林，他都不知道在哪里，你说怎么找，结果找到了，是不是？就是以法他，以法他就是基列耶林，以后他找到了，所以他是这样的付代价来找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卫他满心就是爱神，爱神爱耶和华的殿，到这个地步。我们看一下历代上的最后，历代上的最后一章，历代上的最后一章就是第29章，29章就提到大卫他是怎样的爱耶和华，爱到什么程度。这样的啊，就是第3节，29章的第3节，他说切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，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以外，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，建造我神的殿，就是多少多少，就是他个人的积蓄他都献上。为什么？爱慕我神的殿。这个只有大卫是这样的爱神，爱到一个地步，可以说是何等的爱慕神的殿，他没有别的心思，所以他为神的殿付了一切一切的代价。下面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看大卫付了多大的代价，为所罗门要建的殿，他是付了一切一切的代价，他不惜一切的努力，就因为他爱慕。因为一个人你爱什么你就肯付代价，你不爱你不肯付代价，无所谓，你们大家都干吧，我不干也没有关系，但他不然，他爱慕耶和华的殿，爱到这个程度。所以我们看一下1节到5节，1节到5节，就是何等爱慕神的殿，为神的殿呢？还一句就是为神的殿心急如焚。这诗篇69篇提到的，心急如焚为神的殿，因为当时找不到，所以他心急得不得了，心急如焚，为了找神的殿，他是爱慕神的殿。1节到5节。然后6节到10节，6节到10节，这是第二段。1节到5节是何等爱慕神的殿，为神的殿心急如焚，以后找到了样式。4节到10节，6节到10节，寻得约柜同来敬拜，后来找到了，找到了就一同来敬拜神，同来敬拜，就是6到10。11到18最后一段，神启示应许，勇士蒙恩，爱慕，勇士蒙恩，爱主，追求永远的居所，爱主爱的要追求这个居所是永远的居所，愿你永远住在这个居所里。特别提到永远，永远安息之所，就是使这个地方他为耶和华的约柜预备的一个临时的帐篷。当时殿还没有建成，所以他就祷告主，爸爸这个地方成为你永远安息的之所。神说我要住在这里，因为这是我所愿意的。神乐意不乐意住在你居所，我看最要紧的是什么，就是诗篇66篇1节2节，神说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为我寻找，你们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这一切都是我所造的，但我所看顾的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。神乐意住在这些个人当中，是什么样的人？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。 我的这两句是最宝贵的，最宝贵的。大卫就是这颗心，这颗心，神住在哪里？你造的再好，高大辉煌，造多么高大，多么这个长久的这些个殿，神并不稀罕。你问我造什么殿呢？哪里是我的居所？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蹬。你看看，神多么伟大！神要你这个小的居所呀！神看过的是什么？就是虚惊痛悔，虚惊痛悔。所以求主让我们常常的虚惊痛悔，因主的话而战兢。虚惊痛悔，因为什么战兢？因主的话而战兢。对神有惧怕的心，有战兢的心，恐惧战兢。这个就是神最宝贵的。所以寻得约柜，同来敬拜。然后11节到18节，就是神启示允许勇士蒙恩，这样的爱主成为永远的居所，那就是以后所罗门建殿建好了，那真永远的居所。但是后来所罗门犯罪得罪神，神说什么？你所建的这个殿我将要舍弃不顾，成为笑谈。你看可怕不可怕？可见呢，神看重的不是物质，不是有形的一个殿，乃是你的一颗心。你的一颗心是最要紧。我们现在就看，从头看起，1到5节，何等爱慕耶和华的殿，他就是为神殿心里着急。耶和华呀，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的苦难。什么苦难？下面就是他这样的刻苦己心，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，又向雅各的神的大能者许愿，又起誓又许愿。他岂不是他所许的愿？他照着去做呀，他照着去做。说我必不进我的帐篷，也不上我的床榻，我不容我的眼睛啊睡觉，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，我连打盹都不打，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。你想这个人的心是多么迫切，他迫切得很，他不是随便说一说而已，迫切，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，为雅各的大能者能够寻得居所。因为这个居所是耶和华的居所，是雅各的大能者的居所，所以这个不是随便的，所以他非常恐惧战惊的心。这是1节到5节，说明他何等的渴慕，渴慕爱慕，不但渴慕爱慕耶和华的居所。底下第6节，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，我们在基列野林就寻见了，后来真的找到了。我们要进他的居所，在他脚凳前下拜。一找到了，马上他说我就要进去，我就要在他的脚前下拜。你说他多么敬畏神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。这是一个临时的为神的殿，神的约柜直达的帐篷。但是他祷告神，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，有一个安息的地方。底下约柜有了安息的地方，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，愿你的圣名都欢呼，大家都蒙恩，大家都在神面前欢乐，因为约柜找到了。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，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。那他也为子孙后代祷告，求主为我的缘故。以后真的多次提到神都是为了大卫的缘故，神一直的发怜悯，不厌弃你的受膏者。底下11节到18节，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，并不反复，说我要使你所 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，你的众子下面就是一代一代的，若守我的约，问题守不守啊？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，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。神都答应了，但是要什么样？守住主的道，遵守神的训诲，就是神的法度。法度就是一切的命令，要守住。可惜所罗门都没守住。如果真的守住的话，那神说永远坐在宝座上。所以将来国度里面，我们一个个都是大卫的子孙，一个个都是蒙拣选，也是坐宝座的，与基督一同作王嘛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，愿意做自己的居所，所以这个约柜就是神的居所，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，我要住在这里。这是神说的，神巴不得哪怕你这个地方是暂时的也可以，就是最要紧的神的心，神的心最要紧的是你是不是能够成为神所住的居所，因为这是我所愿意的，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。这个殿不能缺粮食，属灵的粮食都是丰满的，而且呢使其中的穷人饱足，能够丰丰富富，能够有所供应。我还使祭司披上了旧恩，圣民大声欢呼，就是这个日子要来到。你看看多么蒙恩，祭司也蒙恩，圣民也蒙恩，大家都蒙恩，穷人得到饱足，圣民大声的欢呼。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，脚是得胜的意思，大卫的脚是得胜的脚，吹起脚来表示得胜，在那里能够发生。我要使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，为受膏者预备明灯，能够亮起来，能够发光，能够荣耀神。这大卫的脚就代表主耶稣基督来到人间，主是多么有能力，这个脚是代表得胜的脚，能力的脚，可以战胜魔鬼，得胜魔鬼的三个时代以后，主耶稣出来工作真是大有能力。接着就是他就是头上发光啊，主耶稣冠冕上在他的头上能够发光啊，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告诉我们，坐在死荫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这个大光就是主。所以主在加利利那一带行了多少神迹奇事，叫百姓看见了大光。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了羞耻，仇敌一定羞耻，但他的荣耀要在头上发光。那么仇敌羞耻，但是今天每一个做宝座的，每一个神所祝福的人，他头上的冠冕都会发光，都会发光，满有神的荣耀。所以这一章圣经你看看，就是告诉我们神给大卫的这个恩典，就是他爱慕神的殿，渴慕神的殿，他也愿意住在神的殿中，哪怕临时的他也这样的寻求，这样的明白，这样的来恩待，而且是祭司是圣民都蒙恩，都要欢呼，都要歌唱。所以整个的我们看到在国度里面个个都是王，都与基督一同作王，要做完一千年以后的还不算。所以说神真是要赐福，个个都要留心主的话语，要听主的话，要他的训诲，他的法度，我们都不能忘记，在神的恩典当中蒙保守。所以这一个约柜就是带给人这么大的福。所以说大卫他爱慕神的约柜，因为约柜是代表神，是万卷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，所以约柜接进来是非常要紧。所以他看中约柜，他首先把约柜先接回来，放在灵神的帐幕里，以后等到这个所罗门的殿建好了以后，那真正的就把约柜带进至圣所，带进至圣所。在二基路伯中间 这个地方是神和人说话的地方，也是神与人见面的地方，所以月桂是多么的宝贵。所以求主也给我们有这样的心，爱慕耶和华的殿，爱慕神的居所到极点。所以他所以这样的蒙恩，那个在神的面前这样的欢乐，这样的歌颂，这就是大卫在神面前的祷告。这个以色列也因此而蒙恩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今天我们要在神的殿里，我就觉得神给以色列的恩典非常大。为什么昨天主让我讲以色列？以色列是神的王太子啊，你知道吗？你今天你得罪了以色列不得了啊！以色列是整个是全世界的一个什么呀？一个温度计一样，是这么重要。以色列有点什么事情，那么全世界都会有影响。就自从这一个以色列把这个首都挪到了耶路撒冷以后，你知道全世界差不多几十个国家都反对。反对有什么用呢？就说明它是会牵动的世界各国的事情。以色列你知道吗？全世界最有名的科学家都是以色列人，最有名的最聪明的就是以色列，神给他的智慧聪明。以色列给整个的人类带来三样宝贝，我昨天也忘了说了，那三样宝贝是写在圣经上的。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是从以色列而来，耶稣，神把耶稣从以色列来，就说明以色列是全世界的中心，是从以色列来。第二，世界，一个是从以色列来，这是在罗马书四章五节，基督是从犹太而来。第二，圣言就是主的话，主的话是借着以色列一直传流下来，一直保存到今天，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，没有以色列早就没了。多次的动乱，多次的这个以色列出了很多的事情，谁保守啊？以色列，以色列能够保存下来，是罗马书三章一到二节。罗马书三章一点二节，圣言被保存，基督是从犹太而来，这是罗马书四章五节。还有救恩是从犹太而来，这是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。所以以色列是伟大的，以色列是有功劳的。你虽然看他犯罪，但是看见到了时候，1948年五月十四号，以色列站起来了，列国来反对都没有用，来打打打，以埃及为首来攻打，最后啊，这个埃及的总统都死掉，神不祝福他，他都死掉。所以说，神这样的兴起以色列，所以以色列成为世界的中心。成为世界的中心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爱护以色列，而且我们要一同到达以色列，一同进入基督的国度。我们外邦人说要填满，我们要看到了以色列全家都得救。那个时候他们真正的痛悔，男的都在一处，女的都在一处，深深的痛悔以后，喜罪的泉源就临到了他们，就临到了他们。所以以色列的未来是不得了的，现在最后一次的被掳归回还没有彻底。我们现在在上海，在上海，在伦敦，在美国也是这样，还有好多的以色列人，还不少以色列人还没有回去。我们想他们可能是留恋世界还是怎样，还都在这里，他们有他们的学校，有他们的公司，有他们的事业。所以现在圣灵到了以后，催逼他们都要回去，一同认罪悔改，不再坚持自己的那个错误的信仰。他们不承认主耶稣，将来有一天在耶稣的面前痛悔，痛悔到极点，真正的大大的蒙恩，感谢主。所以说这三样要记住，三样宝，三样宝就是从以色列来的。所以大卫实在是他很有功劳啊，就是因为他爱耶和华，他爱到极点。所以他我稍微说一下，大卫所以这样的爱耶和华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什么渴慕，愿意住在神的居所，愿意与神见面，是不是？愿意永远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里，这都是大卫说的话。他所以这样，他也愿意他的子孙这样。 所以他从留下的怎么留下的就是他为所罗门的殿所留下的这个影响，所留下的这个纪念是什么呢？第一点就是在这个历代之上，历代之上的第28章就记载着大卫付了多么的代价在神面前祷告寻求，神亲自画给他看，神亲自写给他看，所以他就得到了整个建造会幕的样式。这个样式包括尺寸，包括各个方面，是从11节开始。大卫，我念一下历代之上28章11节开始，大卫将殿的油廊、房屋、府库、楼房、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，又将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，就是耶和华殿的院子、周围的房屋、殿的府库和圣物的府库的一切样式，都指示他，又指示他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。祭司利未人班次也包括了所有歌唱的和所有的守望者，所有的班次与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，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皿的样式，以及各样应用金器的分量和各样应用银器的分量，金灯台的和金灯的分量，银灯台和银灯台的分量，轻重各都合一。底下陈设饼、金桌子的分量、银桌子的分量、金晶的肉叉子和盘子和爵的分量，各金碗与银碗的分量，那分量都不一样，它都要量的。还有金金香坛的分量，并用金子做基洛伯，基洛伯张开翅膀遮掩耶和华的约柜。大卫说，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，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。所以他就把这一切都告诉了谁？告诉了所罗门，叫所罗门刚强壮胆去行，去做这一切。就到这一节，到第十节，到19节为止，从4节到19节，整个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，这是神借着大卫做的事。大卫所以能做，我深信大卫在年老的时候，他的灵性实在是登峰造极了，他的灵性跟从前不一样了，他与神的关系不一样了，他能够亲眼看见神画给他看，用圣灵借着圣灵画给他看。还有就是为约柜临时支搭帐篷，把约柜接回来，这是更要紧。还有就是在历代下第3章第1节，就是大卫找到了所罗门该建殿的根基，就是在摩利亚山上。这摩利亚山是神向大卫显现的地方，也是神向所罗门要献上以撒所显现的地方，让他在那个地方建造神的殿，建造神的殿。所以这一些太多的事情都是什么？神清楚告诉所罗门。所以你看，所罗门不是等于现成的来接受这个样式，这个样式一点不能改，不能有丝毫的错误，绝对的是完全是神指示的样式去做。所以这就是大卫他一切的在神面前所领受的，也是神给他的为神的殿所付的代价，所得到的这一切也不是他的，是神指示他，说明他真是有心人呐、是神殿的有心人，他是很有心，他寻求，所以他才明白。你不寻求你怎么明白？要深深的明白神的旨意，那要好好的安静，好好的等候，好好的寻求，那才能明白。所以这一章也可以是一个代表，就是看到大卫实在是爱神，所以他这样的寻找约柜所付的代价，所蒙的恩典，就到此了。